我是好牧人，
你牧养我的羊，
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按着上帝的旨意，
立足圣经真理，学习关怀辅导，牧养神的羊。林城牧师、徐婷师母，良友圣经学院教牧辅导。
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黄昏时主与我一路同行。
欢迎来到教牧辅导，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城，
我是徐婷，
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呢这次为你预备的课程。那么教牧辅导呢，其实过去啊良院也曾经制作过，但是这一次呢我们是重新制作，那么当然内容上我们也做了一些更新哈。那么课程已经进行大半，不晓得弟兄姐妹对这一次的课程有没有什么意见呢？林城也非常期待你有一些的分享回应的。那么今天呢在教牧辅导呢，我们进入到一个非常怎么说，可以说是跟基督徒心里常常会有的一个状态，
就是
罪疚感的一个辅导。
是
罪疚感哈。
有的时候呢教牧人员在教会当中啊常常会遇到一些肢体呢他充满了这个罪疚感。他老是担心自己呢犯下了一些不可饶恕的罪，以致生命当中呢没有喜乐，没有盼望。那么甚至呢对于自己的得救啊也不确定，很怕自己呢失去了救恩。那么对于这种人，我们应该如何来辅导呢？
其实圣经里面呢讲到这个罪恶的时候，神给我们很多的应许哈。
是，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好像还是很多人呢始终对这个罪得赦免呢始终没有太大的把握。
是，
那么这个罪疚感的辅导呢其实是非常实际的，怎么样帮助弟兄姐妹呢来重新认识神一个坚固的救恩，怎么样来辅导。那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一堂课要谈的这个罪疚感的辅导。好，还没有上课以前呢，我们一样用一点时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是有恩典的主，我们相信你的恩典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帮助我们在这一堂课里对罪疚感的辅导的学习，也帮助我们无论是辅导者受辅导者，让我们对救恩有更大的确信和把握。谢谢主带领我们这一堂课的学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今天我们谈这个罪疚感的辅导啊，常常有听众也曾经来信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哎呀我犯了这个亵渎圣灵的罪哈，是不是什么样的罪是不可饶恕的？
是啊，其实犯了亵渎圣灵的罪啊其实是少的，我们的肢体那么比较多，他是对他自己所犯的罪呢他担心他的罪犯了这样的罪，神是不是能够饶恕他，他是不是能够得到赦免。那么首先我们要来探讨的呢就是什么罪是不可以饶恕的呢？辅导人员必须要知道什么罪是无法被饶恕的。在圣经当中呢，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都有提到的。
那么这个不可饶恕的罪呢，就是亵渎圣灵的罪。那么谈到这儿呢，可能我们要先停一下。很多人就问，到底亵渎圣灵的罪是什么样的罪？
什么是亵渎圣灵？
其实亵渎圣灵呢，在福音书里面就讲得很清楚，是把明明是神的工作呢，归功于不为别西卜，也就是这个被鬼附的。那么这些呢，其实这些是魔鬼的工作。那么其实圣经主耶稣在这里说，把神的工作归功于是魔鬼的工作，那么这个是亵渎圣灵哈。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圣经说其他所有的罪都可以被赦免的。
好，那么第二呢，我们辅导这样的人呢我们就要帮助他来查验啊他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了。那么我们就要要求那个受辅导者描述一下他自己的罪了。那么有的时候呢这个当事人可能说不清楚的，或者呢他会忽略一些细节重点，那么我们就可以透过发问来帮助当事人呢描述他的罪疚感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那么透过这些呢，辅导员就可以去理解当事人对于不可赦免的罪啊，他的理解是什么。那么通常呢，基督徒会对于比如说犯了淫乱，同性恋，堕胎，乱伦等等呢，他认为是啊不可饶恕的罪。
好，那么另外呢，我们就开始来解释，就是说我们要向受辅导者解释什么是不可饶恕的罪。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亵渎圣灵的罪，这是圣经所说的，但一般来说基督徒是不会把圣灵的工作说成撒旦的工作，但是呢有可能会犯下其他的罪。
是，
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必须承认哈，就是说基督徒我们虽然是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我们还是受到这个罪的这个辖制哈。
所以呢当我们向他解释完了，就是说他的罪呢并不是不可饶恕的，一切的罪神都可以赦免之后呢，我们必须要处理他罪的问题。虽然他犯的不是亵渎圣灵的罪啊，但是他所犯下的这个罪呢还是要处理的。你不可以淡化他，或者是为了减轻对方的这个罪疚感呢、就不处理他。我们要帮助当事人呢来认罪。那么除非我们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哦，否则我们不会有赦罪的平安。那么除了向神认罪之外，如果他们跟别人也有问题，也要帮助他们向人来认罪，主动的来寻求和好。
那么除了这个处理罪的问题以外呢，另外就是要帮助人悔改，认罪之后呢一定要有悔改的行为出来。那帮助当事人呢能够真的定一个计划来改变自己得罪神的行为。
到底是什么事情得罪神，那我们要改变那样的一个行为。
那圣经说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呢，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立志靠神的恩典远离罪恶的思想和生活行为，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那么另外呢就是要帮助这个受辅导者当事人呢有一个确信了哈。那么帮助当事人呢着眼于所犯下的罪，而不是着眼于对于所犯下罪的那种恐惧。那这种恐惧会导致撒旦在我们生命当中啊不断做一种控告的工作。我相信很多基督徒常常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好像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哎，我们觉得好像撒旦在控告我们，说：“哎呀，你不够好啊！你看你是讲道人，你是传道人，你是教会的义工，你还犯这样的罪。”所以很多基督徒啊，常常会活在这种
控告
的当中。那么其实这些呢，我们要除去啊，就是让我们啊，不只是认罪，而且呢帮助这个受辅导者除去这种对罪的那种恐惧，让我们有得救的确据。那更重要就是用圣经神的话来帮助当事人呢明白耶稣基督的宝血有赦罪的功效，一切的罪神都能够赦免。那么罪得到赦免以后呢，这个喜乐才能够来到。
是要把这个恐惧感除去。那么但我们要注意的呢，我们要处理的呢仍然是他的罪，一定要解决他罪的问题，不是只除去他的这个好像恐惧感。哎呀，知道我犯的罪神能够赦免，哎呀就算了，我就喜乐了，我知道我被赦免了就算了，而是他那个罪导致他会恐惧的那个罪还是要处理的。所以呢要认罪悔改，不要被他的这个恐惧自己犯下不可饶恕罪的这个恐惧感啊欺骗了，只专注在他的恐惧上面，反而忽略了他真实的罪才是需要对付的。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谈一谈呢、这个饶恕自己的议题。
是
啊，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相信神饶恕我们，神赦免我们，但是什么叫饶恕自己呢？就是因为有一些人内心中啊，总是有一种控告自己的声音出现，以至于呢，自己根本没有办法饶恕自己。
是，那这已经不是说上帝不饶恕我们了，而是自己也不能饶恕自己。所以呢，有很多的基督徒的辅导员呢、他纷纷提出了一个饶恕自己的重要性。但是呢，在圣经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到的饶恕啊，只有两条线。 一条呢就是垂直的，是上帝来饶恕人。
嗯，上对下。对了，
那么另外一条呢是平行的，就是人际关系当中的彼此饶恕。那么此外呢没有看到有第三条路线，就是呢自己饶恕自己。那么一个人如果已经求神赦免，而且真心悔改认罪，又寻求别人的饶恕的时候呢，却仍然不能饶恕自己，是什么原因呢？那么有可能呢、归纳出的一些原因呢，就是有可能是他不信靠，还有不愿意接受上帝的饶恕之恩。
有可能很多人就认为，哎呀，我自己的罪太大啊，我不像别人，别人的罪神都可以赦免，但是我犯的罪实在太大。或者呢因为撒旦的控告，或者是呢高举自己或是别人的审判权呢、高过神。
明明上帝已经宣判、就是说宣布你已经得赦免了，但是我畏惧别人或自己的感受。
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要帮助这个受辅导者，帮助他从圣经中来明白判断就是真正能够审判人的是主哈。那么神的宝血呢能够洗净一切的罪，所以撒旦在我们的身上已经没有权势。那么这种人呢，他也可能认为自己并没有完全做到这种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么就要帮助他呢要不灰心不失望，帮助他明白呢其实基督徒成圣是一生的功课。那么他也可能呢是因为不能够接受自己居然会犯罪这样一个事实、那么也可能是因为他有完美主义啊，不能够接纳自己的失败和不完美。那么这个时候呢是要帮助他正视自己的罪性，那
让他明白人心呢、其实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人是会犯罪的，那么没有办法单单依靠自己而不犯罪、那么就是要帮助他明白在神那里呢有解决的方法，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帮助这种不能够饶恕自己的人呢、重点不是要他饶恕自己，而是帮助他明白跟认识人的一个有限性跟罪性。但是呢，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一切的罪都能够赦免，没有一种罪上帝不能够赦免。如果我们帮助他明白这件事情之后、他还是怀疑神的赦罪功效那么其实他就是不信了。那么我们要帮助他，就是要能够有一个确信。
其实在这里呢，我们要多提弟兄姐妹，帮助这种所谓的这种罪疚感或者饶恕呢，其实有的时候好好的回到圣经，用神的话语来鼓励他们，
是
让他们能够背诵一些相关的经文呢，能够确信这是神的应许哈。那么既然谈到罪还有认罪，在这里我们要进一步谈一谈呢、这个罪和疾病和苦难的关系。
那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例子，就是说往往在教会肢体有人生病啊，或者遭遇到一些苦难，那么很多人就直接反映说，哎呀，他犯罪了，神审判他了，他得罪神了，所以现在呢神现在要管教他了。结果呢这样的一个论调不自觉的就会让当事人很受伤害。
是，
那么其实疾病和苦难还有罪，这些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呢？那所有的疾病和苦难都是因为罪而来的吗？这也是很多基督徒常常问的一个问题。那所以呢，我们盼望在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接着这个议题呢来探讨。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继续来分享。
是不是所有的疾病和苦难都是因为罪而来的呢？首先呢，很明显的，圣经并没有说所有的罪和苦难都是因为罪所直接引起的。那么约伯记呢，其实已经把这个错误的观念呢完全的推翻了。那么第二呢，广义的来说啊，因着亚当所犯的罪呢，全世界都在这个罪恶的辖制之下，那么疾病呢也可以说是犯罪的结果，只是呢不是我们个人直接的一个犯罪。
那么另外呢也有一些例子啊，也说明罪和疾病呢的确是有直接的关系。比方约翰福音第5章14节讲到那个瘫子 病了38年的，耶稣医好他的时候，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所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么这个话呢，似乎也暗示这个人他的病呢是从他的罪而来的。
对。
那么另外啊，对圣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30节呢，也说明啊，这个疾病往往有的时候和神的管教都有关的。
是。那么第四点呢，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心灵的压抑，还有情绪的问题，以及不饶恕啊，也会造成身体上的疾病，好像是我们的怒气啦、焦虑啦、嫉妒啦、忧虑、怨恨等等，这些情绪呢，都是因为不懂得交托啊，那不懂得按照神的话语而行所导致的，所以呢，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罪的影响。
嗯，
那么根据张载金老师所著作的这个《教牧諮商》这本书呢，它有一个简单的分辨疾病跟罪的方法。
嗯，
第一呢，就是任何的行为由于灵魂软弱而发出的，而且是不合乎圣经的教训或违背圣经这个境界的，就是罪。
嗯，那么另外呢，任何行为由于身体软弱而引起的，就是疾病。那既然疾病和苦难呢，有可能是来自于罪，那对于生病还有遭遇苦难的人呢，我们应该如何帮助他们省察自己的罪呢？那其实想想啊，人已经在痛苦中，还要再听别人论断自己是有罪，有的时候真的是太沉重啊。但是基督徒我们又不能不考虑因为罪所引起的疾病啊，所以在新约雅各书5章15-16节也说，你们要彼此认罪。那疾病呢，可以得到医治。换句话说，这个认罪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病得到医治。
是。
所以呢，每一次我们有疾病的时候，当然我们应该省察，先朝自己来省察，就是我们是不是有罪。只是呢，在当下我们如何开口和这个当事人说呢？
是。
嗯。
所以呢，第一呢，首先呢，我们的态度就是需要诚恳，
哎，千万不要带着一种定罪的一种口吻哈。
对，不要认为就是说定罪的态度，认为说你就是有罪才会这样生病跟受苦的。
嗯，
那么特别是当我们对当事人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认识或成见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跳到定罪的这个上面去了。
嗯，
我们要注意啊，我们是要帮助对方来省察自己有没有犯罪的可能性，而不是认定了他一定有罪。那么我们要用圣经的教导，特别是雅各书5章14-16节这边呢，来帮助他们明白我们这么做的一个原因。
嗯，那么另外呢，在平时在我们的讲道或者说查经中呢，其实我们就要教导信徒这一方面的一些观念。那这样呢，当你帮助他们省察自己的时候呢，就不会啊让信徒觉得啊忽然间太沉重。
对。那么第三呢，我们可以利用家庭作业来帮助对方省察。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必当时啊就让对方说，哎，你想想看你有没有犯罪。你可以给他一张纸，让他好像做家庭作业一样，请他写下所有他能够想到的他的心灵啊受到压抑的一些事情，还有为什么受到压抑这些原因。那么他的压抑和这个原因之间的关系，他的目的啊就是要帮助当事人去思考有哪一些罪呢可能导致他的心灵受到压抑。那么我们这个教牧辅导人员呢，需要有这个胆量去坦诚地帮助当事人省察自己。
嗯，
那么他可能会生气的，所以我们的态度要温柔一点了。目的呢，其实是要帮助他减轻一个重担，得到医治。所以请我们的语气诚恳温柔，以避免当事人受到定罪的伤害。嗯，
那如果面对一些因为罪而起的疾病，怎么样来处理呢？如果我们知道，哎，这个某某教会的人他真的是因为罪的缘故导致这个疾病，怎么办？那第一，当然圣经的教导就是祷告。雅各书说出啊，我们出于信心的祷告可以使病得医治，他若犯罪也必蒙赦免。所以在祷告中呢，必须有认罪。所以雅各书提醒我们要彼此认罪，使疾病可以得到医治。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认罪包含向神认罪，也向 人认罪，其实需要简单的说就是与神与人要和好。
是。
那么另外呢，很重要就是帮助他学习怎么样向人认罪，因为向神认罪容易啊，但是向人认罪就不容易了，
因为不知道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开口，我们可以帮助他做一个演练，也是一个角色扮演一样。那么辅导员呢，就扮作是受辅导者所要面对要去认罪的那个人，然后呢，当事人就是受辅导者呢，把你要对人家认罪的说的话说一遍，那么这可以帮助啊当事人知道怎么样掌握情况去面对这个事情跟对方。同时借着这个扮演呢，也可以帮助我们辅导者发现呢，这个受辅导者对整个事情的这个理解是不是有错误，是不是抓错了重点，甚至呢还会发现一些隐藏的问题是没有说出来的啊，特别是帮助他知道怎么样表达，因为有的时候表达的不好也很糟糕。好比说啊，有一位朋友啊，我们曾经有一位朋友在得罪人之后呢，向对方认罪请求原谅，但是他的表达是有问题的。
对，
他在说对不起之后呢，他又加上一句，他你不要这样想就好了嘛，结果整个事情呢
就搞
砸
了。对对对，其实比不认罪还惨。
对，那么从这句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当事人其实他不认为自己是要负起完全的责任的。
对，也就是说他认罪，可是他并不觉得自己有错啊。他说，你不要这样想，是你想错了啊。
他这句话的意思就代表着对方其实也有责任的，所以当事人呢对整件事情的理解呢就是有错误的。所以事先演练呢可以帮助于啊，我们可以检视整个事情的发生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么进一步的来辅导对方。好，接下来我们要讲呢怎么样请求饶恕。
那么如何请求饶恕啊，有七个重点。第一呢，就是谦卑的承认自己的过错。那千万不要说哎呀，假如怎么样怎么样，哎，我就不会错了哈啊，我错了，但是你呢，哎，类似这样的这个语气，其实好像就是
说
有一些责任都不是全归我啊。
是，那么第三呢，就是你要具体的承认犯了什么错啊，行为上的错，还是观念上的错，态度上的错，那个错你到底犯了什么样的错，你要说出来。
那么另外呢，就是诚恳而且要有同理心的道歉。
比方说
哎呀，那个时候我在很多人的面前用那种恶劣的口气对你说话的时候，你一定很难受很尴尬，下不了台哈，是我伤害了你，对不起，请你原谅我。那么其实有一种同理心，就是你真的可以感受到在他在那个场合的时候他所受到的伤害，你要把这个感觉说出来的。
是，那么第五个这个重点呢，就是接受因为自己的错误而造成的后果。那么你要负责任。
那么另外呢，当然就是要改变自己的行为，还有最后呢，就是一定要请求饶恕。但是呢，要留意请求饶恕以后要给对方时间和空间来处理，所以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已经寻求你饶恕，你应该马上饶恕我。
是，你想想看，如果对方得罪你的话，你是不是能够马上饶恕？
他可能一个月两个月都不理睬你，但是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呀，这个都没有，都不领情啊。其实有的时候是要给对方时间空间来处理他的这种情绪。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简单的提一下饶恕到底是什么。那么有的时候啊，我们的疾病或者是我们的罪疚感呢，是跟不饶恕有关系的。因为不饶恕呢，心里的压抑啊累积，所以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导致我们身体上的问题，那么也影响到我们的属灵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不单是需要寻求他人的饶恕，我们也需要饶恕别人。那么饶恕呢是一种决定，就是就算是对方没有请求你饶恕啊，你也可以主动的来饶恕，因为饶恕是神的命令。那么首先饶恕呢不是遗忘，不是忘记啊。有的人说饶恕他就是忘记，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忘记的。
忘记，对，受伤就是受伤了。对，
我们而是决定啊放下受伤的一个感觉，不要让这件事情呢再来伤害自己。好，这是一个决定。第二呢，就是决定啊不再把这件事情拿出来当作是攻击他对方的理由或者是一个 武器。
嗯，
那么第三呢，就是决定不再让这件事情拦阻了你和对方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双方是不是能够和好啊，是双方面的事情。很可能呢，对方没有办法给你重归于好啊，那你如果做到了前面说的三点，就是呢决定放下受伤的感觉，那么不再拿这件事情出来攻击对方啊，不再让这件事情拦阻他和你的关系，那么你可以说就是饶恕了。
嗯，好，那么最后呢我们也谈一点，就是生病是不是不必吃药啊？其实国内有一个异端呢、啊，这个三俗啊，三俗教就是他们标榜的，就是哎呀，生病不吃药。其实这不是圣经的根据哈。
是。
那么在雅各书里面呢，谈到啊，这个有病的呢要抹油祷告。那到底抹油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当时初代教会呢，橄榄油是一个最普遍的一个药物，有滋润的油，也有滋润的意思哈。那么在马可福音第六章十三节，路加福音的十章三十四节呢，都提到了用油来医治伤口。所以雅各提到用油来抹呢，并不是一个什么神奇的事。那你要留意，抹油不是一个仪式，这个所用的这个抹字其实是擦抹的意思。所以抹油呢，就是在当时最佳的一个医药的方法。那么将油抹在身上以后，然后祷告。那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成是使用归神为圣的药物和祷告来做一个医治。所以圣经呢并不反对用药，但是呢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加上祷告。
对、嗯、所以呢生病不服用药物啊，其实没有圣经的一个根据啊、
嗯、
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呢神创造人呢、啊、其实是挺复杂的哈、
嗯、
那么人生呢有各种的苦难、疾病、麻烦、问题，那么这些呢都不一定呢就是有一个简单的一个答案，但是呢神能够帮助我们，神的话跟圣灵呢能够帮助我们面对这一切的事情。所以辅导人员呢需要对神的话语有一个真实的信心，然后呢靠圣灵来帮助有需要的人。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谈的这个
罪
疚感的辅导，那么盼望弟兄姐妹呢我们能够好好的来思想，如果在你我的心中呢始终觉得我们有什么罪是神不能赦免，其实我们就是上了魔鬼的当。
是，
我在说神的应许很清楚，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而约翰在那里所说的这个认罪呢，原来的意思是继续不断的认罪，也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让这个罪啊在我们心中累积累积沉淀，
是，
那么以致有一天呢我们自己都觉得这个罪太过沉重，
所以马上就是要对付、马上要认罪。
那么刚才我们也谈到这个饶恕在教会的功课里面呢，基督徒我觉得这种饶恕其实也是一种自我的释放。
是、那么我想在教会当中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人际上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肯饶恕。那么我们一定要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有的时候当我们饶恕了以后，我们自己的很多的情绪得到释放，我们内心的控告呢，其实那个撒旦就不再能够控告我们、然后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疾病也能够得到医治。
所以有人说呢，一个不肯饶恕的心灵啊，好像是把自己的心灵关在一个监狱里面，得不到释放。所以盼望呢，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对主的儿女来说，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救恩的确据，我们已经得到赦免。当然，既然我们得到了主的饶恕赦免，耶稣也提醒我们，我们要从心里饶恕人，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哈。好，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教牧辅导，我们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再会。
再会。祝领我到